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8号星期六，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渠延来绝食五年的坚守。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大陆民众说九字真言真神了。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天安门自焚的画面是谁拍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 ,1 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进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进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进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进东喊完口号。那时王进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进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 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地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网判一年多，北京张芳坚持上诉反迫害；辽宁郭淑芬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河北马秀娟再次被山西省忻州市警察非法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朝阳区法轮功学员张芳女士在被非法关押近一年后，
于今年2月15号被北京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两个月，罚金2000元。此非法刑期应止于2023年5月8号。但张芳女士认为修炼真善人无罪，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司法迫害，现已上诉。现年约67岁的张芳于去年3月9号在家中被朝阳区四会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声称有人举报他。看监控录像，在公交站有一人向张芳，张芳被非法关押在北京第一看守所，看守所一直不许他在铺板上睡觉，让他在湿冷的地上睡了100多天，直到6月2号将他非法批捕后才让他在铺板上睡觉。所谓办案警察还对张芳进行精神病方面的检查，长达半个多月之久，企图为非法关押张芳100多天制造借口。据明慧网资料，张芳和丈夫陈凤章因坚持信仰真善人，在中共对法轮功20多年的迫害中多次被绑架抄家，其中张芳遭绑架劳教非法判刑绑架洗脑班有10次之多。去年3月9号张芳再次遭绑架。据明慧网报道，近日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郭淑芬女士的家属接到辽宁省女子监狱打来的电话，声称郭淑芬已经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并声称郭淑芬目前级别不够，不允许家人与她会面。2021年12月9号郭淑芬在锦州市北郊营盘药房经过，看见电线杆上有法轮功真相，就停下来观看。此时附近有个女人看见后说是郭淑芬所为，她抓住郭淑芬不让走，并打电话恶意举报。很快锦州市北郊派出所伙同锦州市泰和国保大队人员将郭淑芬绑架至锦州市北郊派出所。接着警方出动10多人和2辆警车到郭淑芬家非法抄家，领头的是泰和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刘长杰、李磊等人。当时警察们都没穿警服，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搜查证，用脚踹坏郭淑芬家的门强行入室，吓坏了他的女儿和外孙女。警察在郭淑芬的房间抢走法轮功书籍、几张光盘、12000多元现金。警察还抢走了郭淑芬女婿做生意用的已经弃置的3台打印机、3台电脑机箱，并把其作为是所谓的证据。警察就连他外孙女学外语和看动画片的 DVD 也抢走了，并且没有给郭淑芬亲属出具抢劫物品的清单。郭淑芬当天被绑架到锦州市北郊派出所，第二天中午被劫持到锦州市女子看守所。2021年12月14号郭淑芬被锦州市泰和国保大队构陷到临海市检察院，21号临海市检察院非法批捕郭淑芬。去年7月6号郭淑芬被非法庭审，被诬判2年0-3个月后，郭淑芬向锦州中级法院提起上诉，锦州中级法院没有开庭审理就非法维持原判。目前郭淑芬已经被押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第12监区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马秀娟女士4月1号被河北省藁城南营镇派出所警察绑架，4月4号山西忻州市国保警察跨省把马秀娟绑架到山西，现在她被非法关押在山西省忻州市看守所。现年52岁的马秀娟老家是山西省忻州市管辖的原平市，上中学时就神经衰弱，晚上睡不着觉头疼。1997年由于她母亲身体不好，听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她就想先学会了再教母亲练。马秀娟修炼法轮功后失眠症好了，一挨枕头就睡着了。因为按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她把孩子教育得非常善良懂事，她孝顺婆婆，在婆家和邻里间口碑都很好，看到邻里谁家有困难，马秀娟总是给予帮助。2019年11月马秀娟被山西省原平市国保警察跨省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忻州看守所，37天后被所谓的取保候审。2020年底原平市公安局国保队长郭志红又把诬告马秀娟的所谓案件移交到忻州市忻府区检察院。马秀娟为了抵制迫害请了辩护律师， 而主办此案的新抚区检察院副检察长侯旭明不让辩护律师介入阅卷，多次刁难。2021年5月，检察院对马秀娟非法批捕，马秀娟被迫流离失所，后被非法网上通缉。今年4月1号，马秀娟在藁城南营村大街上被南营镇派出所伙同南营村委会副书记李振国绑架。4月4号，山西忻州市国保警察再一次跨省到石家庄藁城，把马秀娟绑架到山西。现在她被非法关押在忻州市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弘扬法轮功受民众喜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3月25号星期六，土耳其法轮功学员们在伊斯坦布尔亚洲区最受欢迎的购物中心之一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做功法演示。当法轮功学员们还在布置展位时，就有人急切地要学习功法了。活动开始后，购物中心的游客们有的长时间坐在长椅上观看学员演示功法，有的索取法轮功宣传册，有的与法轮功学员们交谈了解法轮大法。一对7岁的双胞胎托普拉克和德尼兹跟着法轮功学员学练了第5套功法。托普拉克说，他感到非常平静。他们的母亲阿蒂斯哈尼姆说，两个小孩子在上小学1年级，平时他们很难集中注意力，我在家为他们尝试过各种冥想等训练，他们这是第一次能够做这么久，我非常惊讶。穆斯塔法·巴赫迪亚尔是一位旅游专业人士，多年前在互联网上他发现了法轮功，他很高兴在这个活动中能见到法轮功学员。他表示，他要看法轮功书籍、明慧杂志和宣传册，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在6个小时的活动中，法轮功学员们与许多游客们长时间交谈，给他们解答相关问题，游客们都拿着法轮功真相册子，面带微笑，满意地离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101105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有不到20000例器官移植，5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5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0000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0000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5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
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2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 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瞿延来绝食五年的坚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五年绝食抗疫，上海交大优秀学子一秒一秒的坚持。
瞿延来是黑龙江人，1977年出生。小时候的瞿延来就表现出了超越一般人的聪慧，他很喜欢看书，上小学的阶段他就看完了父亲几箱子的藏书，包括《史记》《资治通鉴》这些晦涩难懂的古书，还有许多世界名著。瞿延来尤其喜欢数理化，曾获得过黑龙江省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特等奖，也得过数学竞赛的一等奖。1995年，瞿延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能源工程系。这个时候瞿延来已经长成了1.8米的大个头，体格健壮，人又憨厚直爽，所以瞿延来在大学里特别显眼。大学读书期间，他包揽了寝室的全部卫生，很懂得照顾和关心他人。他曾经无偿地为同学献血，把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4000元钱还有衣物被褥全部送给了困难的同学。毕业的时候，一位同学给他写下了这样的留言：像你这样的好人世界上真的很难找了。上学的时候，瞿延来有机会接触到了法轮大法。那个时候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尤其是瞿延来的老家黑龙江省更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瞿延来也在断断续续地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 他感到书中的内容非常能够引起共鸣。一本书还没有读完，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影响到了后来的曲建来。1999年7月20号，中国共产党开始镇压法轮功了。一夜之间，中国各地的大小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甚至农村的广播都开足了马力对法轮功进行批判。很多人经历过中国的政治运动，每一次都是舆论先行，先给定性，扣上一个大帽子，然后再批倒批臭。这次对法轮功也是一样。一天，曲建来坐在电视机前，认真看完了这样一个节目。他发现里面所讲的内容都是对法轮功的污蔑和栽赃陷害。曲建来心里想，这不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手法吗？从那天起，他就向身边的人，包括同学、朋友、乘车同行的人，告诉他们宣传中的种种破绽，并且告诉人们他所了解的法轮功究竟如何。2001年4月左右，曲建来专门抽出时间，一气呵成，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转法轮》。看完后，涉猎广泛、聪慧过人的曲延来决定自己要修炼法轮功。这个决定做出后，他的生活被改变了，他的人生也被改变了。他白天上班，晚上学法练功。一开始，单位的同事并不了解法轮功，以为就像电视上说的那样，所以对法轮功多少有些仇恨的态度。可是时间长了，同事们发现曲延来人很善良，对人真诚，而且有包容心。慢慢的，大家都愿意跟他相处，听他讲讲法轮功是咋回事。渐渐的，几乎所有的同事都明白了，甚至连食堂做饭的阿姨都知道法轮功挺好的，也知道政府为什么要打压法轮功了。仅仅过了4个月，8月底，曲延来向人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时候，被警察抓进了哈尔滨市南岗区看守所。这个看守所条件很差，进出过这个看守所的人提起来都感到厌恶。刚进到看守所里，里面的犯人又打又骂。曲延来用法轮功书中讲的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管犯人怎么打他骂他，他都是乐呵呵的，而且仍然不断地跟40多名犯人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和被迫害的真相。逐渐的，犯人们被曲延来的善良感动了，开始佩服起他来了，尊称他为法轮功。曲延来还教犯人们背诵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写的诗句和文章，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和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曲延来说的话使犯人们耳目一新，从没听过别人这么讲过。有的犯人听后表示自己也要练法轮功。在看守所被关押了40多天后，曲延来被放回了家。但是回家没几天，10月底，他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时的天安门广场警察密布，还有大量的便衣，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拿出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高高的举过头顶。同时曲延来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红底黄字的横幅加上大声呼喊，立刻引来了警察的注意。几个警察慌张地跑过来，使劲地将曲延来抬上警车，然后就是疯狂地毒打。曲延来被送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看守所。 警察先是把他吊起来，逼问他的姓名和家庭住址。徐延来什么都没说，只是善意地向警察讲法轮功的真相。后来几乎整个看守所的警察都去听徐延来讲。徐延来被送进监舍的时候，狱警对牢头说，谁也不许欺负他。有了狱警的关照，徐延来在监舍里受到了犯人的良好待遇。他利用这个机会又开始向犯人们介绍法轮功。当监舍里的犯人都了解了真相后，徐延来被转到了北京七处。北京七处是专门处理全国大案要案的地方。在那里，徐延来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一条腿被打折了。当奄奄一息的徐延来被抬到看守所时，警察和牢头都不敢收他，生怕他死在号里。徐延来当时只有一念，我是大法弟子。在关押了30多天后，徐延来被无条件释放了。回到家几天后，经过学法练功，徐延来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2002年8月，徐延来去了上海工作。9月30号下班后，徐延来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的心里的翻腾着。认识的两位法轮功学员已经被抓了，自己是不是应该离开上海呢？如果留在上海，不是等着进监狱吗？到底走不走呢？转悠了很久，不知怎的又转回到了住处。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徐延来洗漱完毕，刚躺在床上，这时几个警察破门而入，不由分说给他戴上了手铐。警察硬说他是上海法轮功负责人，把他的案件当成了上海1999年720以来最大的案件，报到了公安部。徐延来被带到了普陀区公安分局桃浦派出所，警察把他铐在椅子上，不让他睡觉，3天不间断地轮番审问，想从他这里挖出其他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但无论警察抽他的脸、打他的身体，还是捏住他的鼻子往嘴里灌水，徐延来没有说出任何人的情况，警察没从他的嘴里得到一个字。在失去自由又没有地方说理的情况下，徐延来开始用绝食绝水的方式表达他对非法抓捕和酷刑折磨的抗议。派出所警察见徐延来没有屈服，第3天晚上把他送进了普陀区看守所。2名犯人将他拖进房间，随后进来2个狱警，看着躺在地上的徐延来，使劲儿踩他的生殖器。狱警冷冷地撂下话说，我们有的是时间，就不信你在看守所不说。对徐延来持续绝食抗议，狱警让监房里的犯人殴打他。20多个犯人轮番上阵，一旁伸不上手的犯人在旁边呐喊助威，还有的犯人高叫着，什么都玩过，就是没玩过人，这回要好好的玩玩人。在正常的社会，犯人被关押的时候会反思自己的过错，希望出狱后能够重新做人。但是中共治下的看守所和监狱里，犯人执行狱警的命令是会得到相应的奖励的。只要能得到减刑的好处，犯人们对狱警的命令是言听计从，当然也就包括执行狱警的命令往死里打徐延来。因为徐延来一直在绝食，看守所又找到了另一个迫害他的借口，对他强行灌食。10月3号早上，徐延来被第一次拖出监房去灌食。 他不动，警察就指示两个犯人抓住他的双手，从四楼往一楼拖，再从外面的水泥地上一直拖到警车上。平时看着平整的水泥路，这时显得很粗糙，不知道有多少细小坚硬的东西在瞿延来的膝盖和脚趾的烂肉与骨头上是磨来磨去，那种滋味。瞿延来在回忆起那个过程的时候说，痛，痛彻心扉。被灌食的滋味更痛苦难熬。瞿延来回忆，灌食的管子从鼻子插进胃里的感觉，就像有一条火蛇在往身体里头钻，极其的痛苦。经常御医都是灌到一半，把管子拔出来，然后接着再插一次，灌剩下的一半。御医这么做，就是故意想办法折磨他。2003年3月13号，瞿延来因严重胃出血被送到了上海市监狱总医院。病房里的劳役犯用5根绳子把他绑在床上，还故意的把病床摇高，让绳子勒得更紧，有时候在瞿延来的臀部下面放一个大汽车轮胎，有时候是侧立着绑，用尽各种方法对他进行折磨。这种被5根绳子绑在床上，极限拉扯的滋味是极其痛苦的，分分秒秒都很难熬。瞿延来对自己说，一天不是由24小时组成的吗？一小时不是由60分钟组成的吗？一分钟不是由60秒组成的吗？再多坚持1秒，行不行？肯定没问题。那我就1秒1秒的坚持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吧。被看守所关押了9个月后，法官在医院大楼的一个小房间内草草的开庭，不许辩护，荒唐的对瞿延来做出5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瞿延来拒绝在任何文字上签字，被强行摁上了手印，转到了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关押。瞿延来被关在严管组，全天24小时都有犯人坐在那儿值班，被拳打脚踢是日常。因为瞿延来仍然持续绝食，犯人们更是变着法儿的折磨他。有的犯人们放倒凳子，把瞿延来放到凳子坑里坐着，一坐就是3天。有的假意说让瞿延来喝点牛奶，撬开他的嘴，用筷子在嘴里乱捅，弄得满嘴鲜血。监狱教育科科长对着瞿延来大骂，死你一个人跟死一只狗没什么区别。一天晚上7点左右，瞿延来突然感到身体非常难受，有种大便要失禁的感觉，他赶紧去厕所，可是只走了几步就感到内脏器官几乎都快失灵了，心脏似乎也跳不动了。瞿延来形容当时那极度的痛苦实在无法描述，说是生不如死一点儿也不夸张，他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用时间来计算也就1分钟不到，他却觉得极其的漫长。瞬间他一生将近30年的事情全都展现在面前，像一幅幅平铺的画面。这时大脑中出现一个问题，想死还是想活？一瞬间瞿延来想到要是自己死了就再也不用受这苦了，但是他又想到了父母，如果自己死了父母的精神不得崩溃吗？他又想到了师父，他觉得修炼后师父给予他太多太多，洗涤了心灵，这一生都无法报答。瞿延来决定还是应该活下来呀。后来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休克了。 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面对如此巨大的人生困难，还有遥遥无期的牢狱折磨，一般人可能就放弃求生的念头了。但是瞿延来在法轮大法中修出的为别人着想的心态和信念，支撑着他走过了生命中的一劫。其实跟瞿延来有过接触的人都在他身上看到了两个字：无私。无论做什么事情，瞿延来都是先想到别人。瞿延来的无私祥和感染着周围所有的每一个人。当中共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他总是把安全留给别人。流亡到加拿大的知名人权律师郭国听曾受聘作为瞿延来的辩护律师。郭国听律师在海外媒体发表的文章中说，面对圣徒般的瞿延来，我不能不探索是何种原因使得瞿延来具有此种超凡脱俗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唯一的解释便是真信仰的伟大力量。2007年，上海交大的19位大陆和台湾的海外校友共同签名，给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网络上。他们呼吁释放瞿延来。这封信被国际多家媒体刊载，而这个时候瞿延来已经绝食了4年6个月。2007年9月29号上午11点，一个犯人把奄奄一息的瞿延来背到了2号监楼下，楼门口停着辆车，瞿延来终于被释放了。出狱时的瞿延来瘦得皮包骨头，头发稀疏，显得很苍老。回家后，瞿延来恢复了学法练功，仅仅20天，体重增加了将近30斤。随后一段时间，体重都是平稳缓慢的增加。一个月后，基本恢复正常了。这时瞿延来又发现一件神奇的事，他的身高竟然比入狱前增长了2厘米，双肩也明显变宽，而且头上也长出了一头浓密的黑发。周围的人都看到了他的这些变化，见证了瞿延来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然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2018年11月9号，公安部给黑龙江省公安厅国保下达秘密指令，按名单实施抓捕，将法轮功学员污蔑为是黑帮团伙。这一次的大抓捕，仅一个大庆市就有7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瞿延来也再一次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5年。值得一提的是，瞿延来的妹妹和母亲都修炼法轮功，妹妹因此曾被判刑5年，母亲多次被关押和劳教。瞿延来的父亲曾任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副处长，曾强迫单位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也极力阻止家人练功。但是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家人因为练功有了健康的身体，看到他们用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更好的人，却都遭到持续不断的迫害，瞿延来的父亲伤透了心。他问自己，练法轮功到底违反了哪条法律？他也问610、公检法等部门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多数是，法轮功属于政治问题，都是610说了算。为了讨回公道和纠正政府的错误，2015年， 瞿延来的父亲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提出了控告，控告江泽民。他在控告书中这么写道：江泽民打压法轮功16年来，我家的钱财被勒索，我的家人坚持信仰，在他们被非法拘禁期间遭受了耸人听闻的酷刑折磨，这给我的精神带来极大的摧残，有12个年头一家四口人没有团圆过年，我都是在挂心、担心、忧心、痛心中度过的。警察多次的抄家，多次的骚扰、跟踪、监控，使我非常的恐惧、恐怖、恐慌，心无宁日。控告书中最后说道，这实际就是江泽民一意孤行所发起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对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肆意践踏和侵犯，这才是真正的违法犯罪行为。听众朋友，瞿延来目前仍然关押在哈尔滨呼兰监狱，我们不知道他此时此刻正在承受着什么样的折磨。瞿延来说过，1小时由60分钟组成，1分钟由60秒组成，再多坚持1秒行不行？
下面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要给您讲的是大陆民众说九字真言真神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您听说过九字真言吗？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多人在危难的时刻呀，都诚心敬念这九个字，结果化险为夷，遇难成祥。有大陆民众说这九字真言真神了。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几个小故事。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朋友说，在这场疫情中，自己全家都没有感染，平安度过了。因为啊，一家人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孙子孙女把这九字真言当歌谣来唱。这位法轮功学员回忆说，他2019年在集上遇到了这位朋友的时候，他脸上啊没有一点血色，很难看。问他怎么了，他说妻子有病住院，花了20多万元也没治好，医院让回家准备后事。法轮功学员说，告诉你一个秘诀，你可以回家试一试。他说， 什么秘诀啊？快点告诉我。法轮功学员说，你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就会发生，并赠给了他一个法轮功真相护身符。法轮功学员第二次在集上看到这位朋友的时候，发现他脸上有了笑容，像变了一个人。这位朋友说，这九字真言真神了，每天念诵，妻子能自己吃饭，不用他喂了。还说，电视上说的法轮功治不好病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他全家人呢，还都退出了中共组织。现在他妻子已经能干家务活了。这位法轮功学员的邻居，90多岁的老先生，腰板挺直，腿脚灵活。法轮功学员新年期间给老人拜年的时候，他儿媳妇说，全家都感染了武汉肺炎病毒，唯独老人没感染。老人说，这是因为他每天睡觉前都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另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的家人也因为念诵九字真言化险为夷，遇难成祥。这位法轮功学员的丈夫在去年七月的一天突然感到身体不舒服，脸发黄，说话不清楚，还说头很疼。法轮功学员对丈夫说，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让身边的女儿一起念。女儿女婿之后把丈夫送去了医院，做了各种检查，包括 CT、 磁共振、化验血等等。结果出来之后，大夫说她丈夫没有病，让住院观察七天，但是她丈夫第二天就出院了。事隔四个月之后，法轮功学员丈夫的病又犯了，这一次比上一次严重，去了专科脑血栓医院，做了各种的检查，包括磁共振、 CT、 脑电图、心电图、血造影等等。检查的结果是脑干堵塞和脑右侧毛细血管堵塞。在这种情况下呀，法轮功学员的丈夫每天都不停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呢一周就出院了。回家以后，她丈夫出现了几次危险，但是每次出现危险的时候都诚心念诵九字真言，并且深信法轮大法师父会救她。现在啊，她丈夫的身体恢复得很好，又能上班了。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从我们的故事中受到启发，在这个瘟疫肆虐的动荡年代，都能够平安度过劫难。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这首琵琶乐曲《快乐》。